就看到一个很有趣也是令我们思想的一个新闻。就是在纽约州有一对夫妇，他们要告上法庭，要求他们30岁的儿子要搬走。原来这个儿子呢，在成年之后呢，曾经独立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在外边还没有结婚就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后来他的感情失败了，就在8年前就搬回家，他的父母的家，去和父母一同住。但是因为他长期的不出去找工作，也在家的时候也不帮忙家务，也更加的不负责分担房子的开支，所以呢，他的父母几个月之前呢，就写信给他，这是法律上边的要求，用书信写给他，说通知他，请他离开，甚至呢，给他1100块的搬迁费，也愿意修理他停在车道上边的开不动的一台小试车。但是这个孩子他拿了钱就还清了他一些债务但是他不肯奔走于是呢，这个父母就唯有一个方法，就是告上法庭，就是希望法庭命令他要奔走。结果这个法官呢，就同情他的父母他就下令你这个孩子一定要搬出去。事后呢，这个孩子就对这个判决很不满意，他就对访问的记者说，其实我早就想奔走了因为那个父母再不供应我的食物要我自己出去找吃的东西而且呢不替我的手机付钱所以呢我很想离开但是呢给我多一点的时间才能够奔走。这一件事呢，就引起网上的很多不同的讨论。大部分的人呢，就同情那一对父母，也有一小部分就同情这个孩子的，就说，这个孩子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父母还是要照顾他们。有一点好的消息，就是有一个连锁店的餐厅就愿意知道这一件事呢，在网上就表达他们愿意聘用这个儿子而且呢就愿意给这个孩子1101块就是比他的父母给他的钱还多1块钱来给他做一个奖金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愿不愿意工作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网上呢，对这个孩子的批评最多的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单不供养他的父母30岁了还要夺去他父母养老的资源今天我们看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人要抢夺属于上帝的东西通常在讲台上边讲的信息有两类是不太受欢迎的第一类呢，就是指责人的罪的时候人就说你凭什么指责我的问题。第二类呢，就是关于奉献的信息，很多人就觉得你在讲台上边讲钱就减低了我们信仰的一个纯洁的性钱和信仰纯洁的信仰是不配合的一个东西也怀疑传道人在讲台上边讲奉献是不是有一点利益的冲突因为你是教会给你薪水的你讲奉献是不是就是利益上边的有一点冲突呢我曾经听过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因为在教会听到2次、3次有关奉献的讲道他们就很反感他们就说我不再来教会了 所以每一次当我讲到关于奉献的经文的时候都是很小心，也是特别的祷告我昨天晚上很晚才从英国回来，因为到英国开会但是回来的很累，但是也特别的为今天要讲的要好好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如果人觉得和金钱有关的题目是不属灵的题目耶稣在这方面好像没有问题。有解经家告诉我们他们统计过记录在福音书里边耶稣所讲的比喻里边总共有36个，其中有17个就是几乎是一半是用金钱的态度来做主题的，是有关金钱的举一些例子，好像马太福音13章就是田里边埋藏的宝藏的一个比喻和一个贵重的珍珠的一个比喻。然后马太福音19章讲到我们要把财宝放在天上的一个比喻。马太福音20章就讲到葡萄园工人他们薪水有关他们薪水的一个比喻。然后马太福音20章就讲到一个管家的比喻路加福音25章就讲到浪子的一个比喻等等。很明显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的教训，他讲到用钱的态度和信仰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就听到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在马太福音6章21节说，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如果我们从来不买股票的你看到新闻这个什么道琼斯指数升降你都没有关心，但是只要你买了1000块的一个股票，你就天天看在哪个指数高还是低。所以耶稣讲的很合理，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就放在那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马拉基书3章8到12节，这是针对这一个课题，告诉我们我们在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上边和我们的灵性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首先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除非我们真的有真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否则我们没有可能学到奉献的功课。如果我们勉强做奉献也不会帮助我们能够生命的长进。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崇拜的时候，在团契收奉献的时间很多时我们都提到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所以呢，不明白奉献的朋友不要勉强不需要参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边，那个奉献才有真正的意义，也是学到奉献的功课今天经文的背景其实在我们上次讲到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3章7节，我们读的是8到12节，但是呢是回应3章7节的。神在3章7节呼唤以色列人要回到他的哪边和他重新的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但是以色列人听到之后就向神提出一个反问，我们怎么样才是转向你呢？在表面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是突然间把主题转到奉献的事上面。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的想一想，这正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答案，回归 归向神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承认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啊，我随着我的意思做我的事。但是信主之后就有一个改变了，我们虽然还是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是说什么都交给上帝了，自己都不管自己了，不可能，我们还要好好的用上帝的恩典去管理自己的生命。但是呢，有一个不同的改变，就是以后我们再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了，我们是靠上帝的方法，我们接受神的主权。好像开次车啊，我们开的 还是我们啊，我们还是要在留意啊开车，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遵守政府在路上边有关的法律，好像车速啊，好像那里可以停车，那里不可以啊，好像让路啊，在什么情况之下，事实上我们要让对方先开动啊这些，所以我们还是开车。但是那个规矩呢，就是由政府来定的。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要管理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靠住主的原则去做的。这个主权，这样就交给主的主权，一个很好的一个量度的一个工具啊，就是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交出我们的主权，交出什么呢？交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时间，但是还有一样，就是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所以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很难交出他的主权，甚至就对奉献这个题目就觉得很反感。但是对一个已经信主的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应该有能力的，我们是有能力学习奉献的。什么人是富有的人呢？我们都很羡慕那些有钱的人，富有的人。有些人说真正富有的人是那些有能力愿意分享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因为他们除了看见自己的需要之外，也是看到别人的需要。一个有钱的人如果没有学会和人分享他的东西，他还是一个在上帝的眼中他还是一个贫穷的人，因为他没有分享的能力，或者没有分享的一个意志。在健力斯世界纪录里边他记录了很多，就是人类最高的可以跳到多高，走的最快的是怎么样，其中竟然有这样的一个记录。他说有一个英国的女人她的家庭很有钱，以现在的钱来计算，她是好几十年前的一个人，以现在的钱来计算呢，她应该有几千万英镑。但是她平常吃的都是冰冷的东西，因为她为了省钱，所以呢不愿意开煤气炉去烧热他的食物。有一次呢，他的儿子跌伤了腿，他不立刻帮他去找医生，而是呢抱住他，在伦敦找不同的地方抱住他去看那个免费的医疗因为英国呢有免费的医疗，所以呢他就抱住他去到处跑。结果呢他的儿子因为肌肉坏死，所以呢最后要割掉。那个健力斯世界纪录就说这个人是世界第一。什么样第一呢？是论世第一一个没有能力分享的人，就是还是一个贫穷的人。但愿我们认识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明白神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包括我们的 物质拥有的物质里边，他有最后的主权。因为这个明白，我们能够学到奉献和学到分享的一个功课。我从前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有钱的人，他毫不快乐。有一天他就 跑去问牧师，他说，牧师，我钱是有了，为什么我不快乐了？那个牧师呢，叫他跑到一个镜子叫镜子的面前说，你看到什么？他就说，我看到自己了，也你在我的旁边我也看到了，主要就是看到我自己。然后这个牧师就带他到一个窗口里边就看，那现在你看到什么？他说，哎呀，我看到外边很多人跑来跑去，街道上面很多行人，然后呢有花有草啊，有鸟啊，有很多。这个牧师就是说，弟兄朋友，刚才你看到的都是两片的玻璃，但是其中一片玻璃背后涂上一个银的时候，薄薄的一个银涂上之后，你看到的就只有自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有时候，当我们真是注意钱啊，我的钱啊，我的钱啊的时候，你都看不到其他的人，你只能够看到自己。就好像我们看在一个涂上一面银子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看到自己。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个教训，就是当我们蒙主的恩典的信徒不愿意去学习奉献这个功课的时候，神竟然有被抢夺的一个感觉。第八节，神就对以色列人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公物。以色列人不服气，他就回答说，我们在什么世上去哪里的东西呢？神就回答他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弟兄姊妹，请留意当纳和当献这四个字。原来在神的眼中，奉献是基督徒属灵生活里边当做的事，是当做的事，没有功劳，也不是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一个工具，是应当做的事。我几年前看到一个牧师的一个见证，说他新上任到一个教会里边，然后到了教会里边之后，大概几个礼拜，一个可能相当有钱的一个人就请他吃饭。在交谈的时候，这个人就说，牧师，我告诉你，我很不喜欢你从前的那个走的已经走了那个牧师，我很不喜欢他。所以过去三年我就停止了，没有奉献给教会，因为我很不喜欢他。一想到我的奉献是给他的薪水，我就不高兴。现在你来了几个礼拜，我觉得你蛮好你也是愿意和我一同吃饭。所以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开始奉献了。结果牧师听到这一番话之后，不但没有受宠若惊的一个感觉，而且很严厉的对这个有钱人说，弟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前边的一个牧师，你可能觉得你有你的原因，但是过去三年我告诉你，你是抢夺了神的金钱，你这样做得不到神的赐福的。那这个牧师所讲的是一个忠言逆耳的一番话，但是应该是出自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 不要以为金钱啊在自己的手上是我完成啊我自己意识的工具啊，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对男孩子说，你听话，我给你钱，给你买这个东西，你不听话不给你啊，那么钱就在我们的手上，成为我们啊要啊成就我的意识的一个工具。在奉献上边，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要看它是一早就已经是属于神的东西，我们奉献的是物归原主而已。如果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理解，就是奉献是一个学习放弃主权的一个功课，不是用来争取主权的一个工具，这是这个有钱人所犯上的一个错误。然后圣经在这里提到奉献的比率是十分之一，这是旧约圣经一贯提到的一个比率。我相信这个比率啊，这是十分之一，有上帝的智慧在里边。因为十分之一这个百分比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不算高的原因是因为奉献的人还有十分之九可以使用。在美国，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的生活里边，我们如果愿意调整一下我们生活的方法，我们消费的方法，生活的指数，生活的数值打一个九折，通常是没有困难的。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应该同意，在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的生活的水平打一个九折，我相信是没有什么大困难的。我们说它也不太低，就是如果每个在美国的基督徒他能够实行十一奉献的话，美国教会的力量包括差传的力量就可以增加四倍有多。因为根据一个统计，美国基督徒奉献的钱大概是收入的 2.3% 到 2.5% 而已，离开十分之一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奉献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有时候我们愿意去学习其他属灵的操练读经啊，祷告啊，我们退休啊，有时候我们甚至学习进食去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其实奉献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这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一件事。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这是实践奉献和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实行奉献和经历神的恩典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很出名的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是很多基督徒都很认识的熟识的经文，有些人也把它念了成为一个金句记在心里边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也是加一次讲到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进入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有人就怀疑，真是这样吗？这个应许是真的吗？可能吗？有些人觉得这是对当代的以色列人的应许而已。如果有人这样的怀疑有一个人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这个人叫卡甫，是卡甫食品厂的一个创办人。今天我们吃的东西很多都是 Kraft 人家出来的，他最出名的是 Kraft Cheese 是乳酪。这个人呢他是很穷的一个人他起初的时候在芝加哥 推出一个 木头车，就在街上边就卖那个 乳酪。后来慢慢因为他的勤快啊，他就发展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食品厂，但是他没有王本，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就将他公司每年的盈利的25%，就是1/4出来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其他的啊神的工作。有一次呢他就接受啊一个啊基督教的杂志去访问，就分享他说他奉献越多，神给他的机会就越多。然后在访问最后的时候，他就说，各位读到这个访问的牧师们，请你们忠心在讲台宣讲奉献的道理，因为这不但是使我自己蒙福的一个途径，也是你们教会和你们的弟兄姊妹蒙福的一个途径。那我相信他这一番话很多人都同意的，很多有心学习奉献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是有相同的经历，就是奉献没有使我们更贫穷，反而叫我们领受到神的很多的恩典。当然这些恩典不一定是物质上边的，就好像经文所讲的，神是倾福给我们，试试我是不是倾福给我们，不是倾钱给我们啊，这是我们要留意的。神赐给我们的福可以是健康方面的，所以可以是平安，可以是满足，可以是喜乐，可以是家庭，但是我想可能更重要的就是神的保守，也是神和我们的关系，这是我们领受到神更深的和我们的关系。由于我们愿意在奉献上边学习以他为首，神就愿意和我们同工啊。一个侍奉主的人如何在奉献上边啊，这一件事上边不愿意以他为首啊，他和我们同工啊，我们经历与他同工的那个能力的那个机会的那个喜乐，就达了一个结构。有一个在非洲的宣教士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天他住在非洲那个房子那边，有一个非洲的年轻人就大清早敲他的门，他就开门看见那个青年人在手中拿住一条大鱼，然后就很高兴的对他说，牧师，你教导我们要1/10奉献，我现在就把这一条鱼奉献给教会今天晚上我们聚餐的时候就可以一同吃这一条鱼。这个宣教士很高兴，他心里面就觉得，哎呀，真好，我教导的他们愿意去实行了然后他就随口的讲，就是随便的讲了一句，哦，这一条鱼真大其他的9条还在船上边吗？他们都有这么大吗？他其实心里边就想，如果这个年轻人回答说这一条是最大的他就更加的高兴了就是说他的其他的这条最小的他也是很高兴。但是这个青年人竟然这样的回答，他说，牧师，没有，9条鱼不在船上，还在湖那边，我现在就把他们抓回来。弟兄姊妹，这个年轻人这个信心，就是马拉基书3:10最好的注脚。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个教训，这是带住一个喜乐的心的一个奉献，可以成为感动别人美好的一个见证。12节我们刚才念到的，当以色列人愿意实行奉献，学习奉献的时候， 神有赐福给他们的时候，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万国必称为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很多年前我在粤语堂曾经分享过一个见证，可能粤语堂的弟兄姊妹也忘记了，就是一个叫韦亚蒂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只有六岁多七岁，她住在费城，她的家附近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地方很小，主日学的教室更加的不多，那些儿童呢来那个是一个儿童没有其他的节目的时代啊，所以礼拜天他们都很早起来，就希望到主日学那边啊。但是他们来的时候，因为地方很小，教室不够啊，所以呢他们不能够进去，就是先到先得啊，先到的就进来就坐在那边，迟来的就不能够进去。有一天这个牧师在街上边遇到这个韦雅蒂这个女孩子，因为见到她很多次，她来到都不能够进去，没有地方。他就说：“雅蒂，我们要建一个更大，不好意思，你来没有地方哈，但是我们要建一个更大的主日学的大楼使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进来。”这个女孩子就是说：“是吗？是的，牧师，是的。现在是在这个地方太拥挤了啊！我每次来了，我都害怕不能够进去。”这个牧师就也是随口的，就是应一句：“对对对，我们筹到足够的金钱，我们就要盖一个大的主日学的大楼。”他讲完这一句话了，他就忘记了，根本不在他心上边的一句话，就是对小朋友讲的一句话。但是过了不久，这个小朋友病倒了，而且好快就去世了。这个牧师就替他主持葬礼，葬礼之后，孩子就将一个小朋友的包包就给他，里边有57个一分钱，当时的我们叫 penny， 有57个一分钱，就交给牧师，就告诉他说：“这是雅蒂为建立主日学大楼这一年多预备的。”结果牧师看到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大为感动，他忘记了的承诺，这个小朋友竟然没有忘记。他就决定遵守对这个孩子的一个诺言，然后就开始一个筹款的一个过程，结果完成了扩建的一个计划，而且工作没有停在那里，后来在现在的费城的很大的一个大学，就是叫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和大学的医院都是从这个建筑物里边发展出来的。所以一个人真诚的奉献，今天天普大学已经成为宾州政府官立大学，已经不再是一个私立大学了。但是如果你上他的网站，你还可以看到这个牧师他讲到关于这一个故事，这是很少有的，是个官方的大学，是州立的大学，竟然当一个牧师所讲的讲道，就是讲这个小孩子的事。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真诚的奉献，无论是多无论是少，还是可以感染其他的人。相反的也是，每个人都不奉献，也是可以感染其他的人。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呢？在新约的圣经里边，我们同意没有要求人 或者是直接的要求人十一奉献，没有这个，我们看不到。只有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讲到基督徒奉献的态度，我们应该是随本心所确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上帝所喜爱的。结合外邦人远离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关系因为那个十一奉献很多时候都是和这个圣殿的回持有关系的所以外邦的教会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呢好像就没有这个特别的十一奉献在新约里边给我们看到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下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四十四节，当这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的时候，他讲到的一句话，他里边的是说，赦免小的产生的爱就小，赦免大的产生的爱就大。如果我们参考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受主的恩典，我们比从前以色列人是更多，是更多，所以我们产生的行动就应该是更多。根据一项的宗教信仰调查，大概是两年前吧，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说犹太人每年平均奉献给犹太会堂是每个人1442块你可以写下来1442块。穆斯林每年每人平均奉献给他们的清真寺是1309块1309。基督徒竟然是排最后，每人每年平均奉献给教会是817块。那么关于不信主的那个数字没有计算出来，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不信没有信仰的人当中，他们有75%也是有捐钱给不同的慈善团体的一个习惯。这是什么数字呢？我们可以说犹太人有钱呢，所以他们奉献的高。穆斯林有钱吗？在美国的穆斯林平均比基督徒更有钱吗？我们怎么样想解一回事呢？他们竟然爱他们的清真寺更多。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需要反省一下，但愿我们更多的学习奉献，来体会一下马拉基书3:10的话，是否神倾福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是经历神恩典的一个人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主你今天给我们看到你对从前的以色列人发出的一个挑战，求你帮助我们也学习奉献的操练使我们有机会能够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